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也，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尤其到了暑假快结束以来，就有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会来到我们当中，来这边求学，然后寻找教会。也有一些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来找教会。那我上个礼拜也是在做这件事情，我带我的孩子在他的大学附近找一间教会，希望他能够在那边继续受到造就，继续来服侍。我也是第一次能够体会来到我们当中的家长们的心情。那如果你也是在这边寻求你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家，我相信我们教会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能够陪伴你的孩子，我们一起在属灵的道路上一起向前奔走。我们欢迎你，也希望你能欢迎我们进入到你的生命。那么讲到孩子们，他们进到大学，这是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到了这里就开始会思想，我的生命将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再过几年我生命的景况是如何。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给予我们各样的印象，物质上面的诱惑，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好像要有很足够的财物才能够让我们继续的过日子。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词，叫做财务自由。那财务自由呢，并不是以前有的词汇，这是新的词汇。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财务自由，后来仔细去查了，财务自由在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FIRE， 叫做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所以这里面讲的呢，不只是说你有一笔很大的财富而已，是你的财富能够自给自足以外呢，你还可以提早退休，因为你有足够的财富，你就不用再工作了。那我想问在座的，你们的目标是财务自由吗？财务自由是你心里面想望希望能够成就达成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财务自由并不麻烦，你只要能够将你的存款达到你年收入年生活费的20倍，那么将这笔钱呢放到一个保守的投资里面，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5%的算是比较保守的收益。那怎么说呢？你这样存下来以后呢，你每一年都会从你的投资里面得到大概一年的生活费。那这样你是不是就不用工作了呢？假使说你一个月的生活费是2000元，那你一年呢就需要24000元的生活费。你如果工作的年薪可以达到48000元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可以一半拿来做生活费，一半把它存下来，你一年可以存到24000元。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你20年就可以得到20倍的年生活费，48万。你有了这个48万，你就可以退休了。那怎么算呢？你如果从25岁开始工作，你45岁就可以退休。你看，整整比一般65岁还提早20年，这可以做得到吧？如果你更有出息一点，你的年薪达到72万的话，那更不得了，一年就可以存48000元，10年呢？你只要25岁开始工作，你35岁就可以退休了，是不是？有人说我真的是听了这么久，终于有一次是有用的。你们还在这里啊？还不赶快去工作？有这样子的方法，你不就是赶快早多做一天，早一天退休吗？但是大家也可以知道，从一开始就讲这个，就把这个谜底泄出来，就肯定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太过简化了。你可以说，我之后人生这么长的一条路，有太多的变化我们不能预测，你可能会跳槽加薪，你有可能还会领到公司的这个一些奖励金，那种正面的我们暂时不说，大部分人还是担忧的是比较负面，经济起起伏伏，没有人能够控制，天灾人祸，包括你自己身体也有可能有些微恙，你需要额外的支出。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就不够了呢？于是就有人说，那20倍不够，30倍、40倍、50倍，那你终究会有一天可以达到这个财务自由吗？你真正把这个当作你生命的目标，你自由得了吗？你怎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面对生命当中那种不可预测的各样的灾难和困难呢？ 所以我今天想要借着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约伯，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在面对困难，如何看着神要我们过的生命，知道我们怎么样设定人生的目标。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借着神的圣言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感谢主赐下神的话语，讲述约伯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借此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将我们的目光，将我们的生命摆放在正确的位置。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不论说的和听的都同蒙神的恩典，圣灵的引导。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约伯啊，圣经有一整本书就是讲到约伯，叫约伯记。那他当然不是讲他一生的经历，而是讲他在经历苦难的某一段重要的时间呢。每次读都让我很震撼，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去消化。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以他前两章讲到他生活有巨大变化的这一段经历，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约伯是怎么样的人？圣经当中第二节说到，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一看就知道他人丁兴旺，而且财产丰富。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当然，以现在我们眼光来看，生这么多孩子，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一个孩子都受不了。我以前呢，在还没有我孩子还没出生以前，我是不喝咖啡的。但是我孩子一出生以后，我几乎没有一天睡得好觉，所以我就开始喝咖啡，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情操心的完。我到现在已经有点成瘾的现象了。那我也把这件事情跟一个在教会里面快要当爸爸的一个年轻弟兄来说啊，他说：“哦，你不用跟我讲这个，我已经听太多了，我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等到我孩子出生了之前，我就好好享受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但是在当时不是这样啊，有更多的孩子是表示更多的祝福，你会更在家里面更多的帮助。那他还有家产，这么多的家产，这边讲到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里面讲的其实也是他的财富。在现代中文译本，他是翻成在东方人中他就算是首富啊。他算首富，这不是说他有钱而已，而且是有钱到一个地步，是周围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若说财务自由，没有人比他能够更自由的。那这样子的人，我们一般人印象，他会不会就沉溺在纸醉金迷的生活当中？因为他在这种财富上是没有疑虑的。圣经怎么说？从一开始就讲，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怎么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不只是圣经里面描述，甚至还说神亲自的用这个词来描绘他。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神称呼他为我的仆人，那仆人不是很地位低下吗？其实不是哦。当你侍奉的是神，神不是让什么普通的人都来服侍，是那些爱他的人，他所喜悦的人能够来跟他一起服侍，跟他靠近。所以讲到我的仆人约伯，是一种很亲密的，很喜悦他，称呼他为我的仆人。那这边又再次提到了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这个词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不断的重复，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仔细来看这四个词到底当中代表了什么特别的意涵。首先讲到完全，英文叫 blameless。 那完全是什么意思？难道说约伯他已经到了完全圣洁，做事完全不会错误吗？如果你已经信主读过圣经，或者有人跟你讲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说到在妇人所生没有一个人可以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的时候，那怎么约伯却是一个完全人呢？我想在这边要强调，这个完全并不是他已经达到完全的境界，而是他对追求完全的一种心智，他完全毫不懈怠。就好像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 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这是一种心态，就说我不是说我今天读了一遍圣经，我已经很厉害了，我传了一个传过福音，我做了一件善事，我就可以休息了。不是，不断不断的往前。神要我们的目标就如同神父神一般的圣洁，他不以自己好像已经得着，而是不断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约伯就是这样的心，他不是说自己已经完全得到，而是积极努力的希望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标。那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智呢？还是说我们就懒散下来，如果未信主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就轻易的说，哎呀，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关系，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就不要互相的来纠缠了。不是这样，完全的心是自己的心智，努力的往前。讲到正直，这个正直呢，我想也不用太多做解释，就是对一件事情你已经清楚的知道你的方向，而不会因为别的因素而有所改变。那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正直是不是有一点刚正不阿、不苟言笑的那种，如果你已经错了，他直接指责你的错误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毫没有爱心的感受。如果讲到约伯他在描述他自己在对人的态度的时候，他常常说到自己是那这个瞎眼的眼、瘸腿的脚、这个或者是孤儿的父，他看到那些软弱的人或者是无助的人，不是因此而指责他们，而是面对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而给予供应。而他的正直是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正直，不受别的影响，不会因为你的地位低落而不这么做，也不会因为受到威胁利诱而改变。所以彼得这么说，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遵行耶稣基督的脚步，将他尊他为圣，你就努力去做，正直的去做，不会因为受苦了就放弃，不会因为被人威吓而转变。这就是正直，是一种有爱心的正直，就如同父神和耶稣基督般的正直。他们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恶，他怎么样子面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看到我们仍然在罪中，但是他不是极力指责我们撇弃我们，而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这是他充满爱的正直。接着是敬畏神。敬畏神在英文直接就是 fear God， 就是害怕的意思。那中文多一个字叫敬，其实更完全的表达了这种畏惧。这个畏惧不是一种害怕未知的力量，而是因为尊敬而得的力量。我们甚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甚至我们面对我们尊敬的人，我们都难免有一些畏惧，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到他那个水准，不到他那个标准。那更何况是神，你知道神是全然圣洁的神，你自己完全达不到的目标，在他面前你必然是有敬畏的心。而约伯他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不只是自己敬畏，他还带领他的孩子来敬畏。所以这经文上有说到，他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面摆设筵席，摆设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那这里讲到的是在一个快乐的日子，他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们一起来聚集，这其实是好的，神喜悦我们来享受他所赐的各样福分。但是人常往往不自知的在面对这样情况下，就好像特别爱世上的财富，特别爱世上的享受，而偏离了神。这边说到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们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不仅自己的谨慎自守敬畏神，他还让他的孩子在每一次可能的情况下都要求他们这个让自己自洁，不要在心中有弃掉神的可能。而且这约伯是常常这样行，不是说偶一为之啊。 这是约伯的敬畏。所以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不只是自己为神做好的见证，也在家人前面做好的见证。我们一般人一出了家门，穿了衣服穿得整齐，说话也行礼如仪，说做得好的事情给人家做见证。但是家人很可怕，因为我们在外面顶多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见面，到了家里面，孩子看我们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你以为他们没有在听，你以为他们听不懂中文，但是你不想他们听的，他们都立刻就懂了。很多的事情都受到你的影响。我就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提早下班，我就去接他，想说难得去接孩子嘛，去接他下课。老师一出来看到我就说，哦，你的孩子啊，在课堂上调皮爱捣乱，然后又爱讲话。我说，哦，好好好，我会立刻去提醒我的孩子，不要在课堂上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要专心。他立刻话锋一转看着我说，是不是因为你就是这样？我说，我跟你很熟嘛，啊，为什么你就直接可以第一次见面就讲话讲得那么准呢？啊，我真的是自己的行为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孩子。常常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晓得。我的小儿子他有一次在学校被老师责备，说怎么有些资料没有拿来，我不是发了一个单子给你让你去给你父母看吗？他说我有给啊，可是我妈妈拿去垫鱼骨头了。我说，我回来跟我讲，我说你有必要把这件事情都跟老师讲吗？你自己做的事情人家全知道。所以我尽量都避免我孩子去人家家 sleep over， 否则我们家什么事情都给人家都知道了。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在孩子的面前，在各样的人面前有敬畏神，有好的表现？远离恶事。那刚刚讲正直是对人，敬畏神是对神，你对人和对神都有这样敬畏的心，这是好的事情。也同时你自然会远离恶事，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当行的，什么应当远离。远离恶事，就如同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完全不沾染。这不是说我们不爱罪人，因为我们爱罪人，我们爱罪人的目的不是要跟他一起做他的事情，而是希望将他挽回，带他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接受生命的光明，而不是继续与他为伍，做那些恶人的计谋，那些事情。我们更不希望别人看来我们好像在某些事情上没有立场，在某些事情上面似乎是支持的，这是自然的，我们不愿意靠近。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家六月曾经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感染了 COVID。 那因为我大儿子呢，高中刚毕业，又有毕业典礼啊，好多庆祝的一些场合啊，人数很多啊，就这样子感染了，那症状还不轻。那回到家中，我们当然也试着要隔离，但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真的很难隔离。渐渐的，我的太太也感染了，那连我都感染了。我可是 boost 都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是一样感染，但我算是比较没有症状。那病了，大家全家病了大概十几天，终于检测从阳转阴，那就觉得恢复了。但这当中，其中我的小儿子却完全没有感染。这让我们很惊讶，也有人听到说，哎，怎么可能你的小儿子就没有感染呢？仔细想，他真的是很谨慎。他自从知道我得了 COVID 之后呢，他就跟我立刻拉起了六尺的距离线。我们家不是很大，他就是我不论去哪里，他都是六尺的距离。有的时候跟他聊天聊得好像很好啊，怎么样，很开心啊，往前走一步，他立刻往后退一步。我有时候手不小心过去，他还把我手刷回来，他完全不愿意沾染。然后呢，有一次我吃饭，我在餐桌，他都不在餐桌吃，我就说啊，那我今天你在餐桌，你过来吧，我就不吃了。他就说，哦，不行啊，因为你还站在那里，我站在那里都不行。他这是睡觉呢，还戴两层口罩。我心想说，你这样会不会缺氧啊？哎，就这样子，他就没有得了。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真理啊。要远离恶事，如果你问我说恶事大概要距离多少，我想至少要有六尺的距离啊。远离恶事，这不是说轻易沾染，恶事就跟那些瘟疫一样， 传染的很大，很多人因为恶事就人传人的开始去一起做一样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远离恶事。那这就是约伯，圣经来描写他的品格，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对于这样子的描述，撒旦怎么说呢？撒旦反而提起了挑战。他怎么挑战？我们今天也念过了，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他提出了一个挑战，说这件事情岂是无故的呢？因为你给他很多福分，给他很多保护嘛。那这件事情，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其实神对于那些爱他并他所喜悦的人，他是会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保守，更大的保护，并且更多的福分。这件事情神其实并没有否认，只是说最大的挑战是约伯这么做是因为这件事吗？所以撒旦提出来说，如果你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那么他必当面弃掉你。那这里面的逻辑建立在哪里？就是建立在其实约伯早就知道你会赐福给他，所以呢，他就用做这件事情的方法，似乎好像是赚得了神的赐福。这就好像是那在这个海洋世界里面那个跳出来的海豚，哇，让大家惊叹。但是他跳跃出来的原因，是因为那训练员手中是有一条鱼作为他奖励。如果训练员手中没有这个，他也不会这样子跳跃起来给大家欣赏。那是这样吗？约伯他是这样的心，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他里面讨论的争点就是，如果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得到神的恩典，没有得到神的福分，没有得到生命物质上的改变，你还会持守在信仰的道路上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人和神有没有可能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有相爱的关系呢？我们会不会因为神是造我们的主，我们就单纯的来爱他呢？这是撒旦的攻击。我相信这对我们，如果有这样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也是很少人能够有这样子完全的来抵挡这样子的攻击。约伯就这样子经历了试炼，因为神就说你可以这样做吧，都在你手中，你只是不可以动到约伯。那撒旦就开始攻击了，他先兴起了外邦人，将他所那些牲畜牛羊全都掳走，还把他的仆人都杀了。然后在一场风暴当中，那些房屋倒塌，把他的孩子也都杀了。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并且多少头牛，多少羊，都没有了。我相信这对约伯来讲是极大的挑战，极大的攻击。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可以看到约伯的反应是非常不容易。首先，他并不是好像淡泊名利的人，或者是不在乎这一个，觉得说哎呀，这一切都与我如浮云，好像世上的一片尘埃，不是这样。他撕裂外袍，剃了头，就表示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一种极痛苦的状况。在当时人的表现方法就是这样子，撕裂衣服，十分的痛苦。他的头发，他的胡须是当时人的尊荣，把它剃掉就是十分痛苦的表现。他虽然十分痛苦，但是他亲自说，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知道当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我走的时候也一样什么都带不回。光是这样就已经清楚了，他还清楚地知道说，我得到的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赏赐。赏赐的意思就表示这不是我应该有的，不是我有的，是神赐给我，让我在这世上来享用的。那主人来到将他取回，岂不也自然吗？因为主权在他手中啊。所以他这边讲到最后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特别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不也对吗？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呢？如果你读诗篇，也会常常听到耶和华的名，神的名，这有不一样的含义。因为耶和华的名跟我们一般人的名是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名字呢，是我们的长辈给我们起的，是按照他对我们的期许或他心中的愿望，将这个名字取在我们当中。像我的名字叫云科，我相信很少人知道这云科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就叫做均匀科目，就是把地上所有的东西呢，按照需要均匀的分配给大家。这就是什么？世界大同啊。也就是说呢，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现在的赵云科，代代相传中华文化的道统，世界大同。你看厉不厉害？很厉害吧。那跟我熟的人也会知道说，哎呀，这中华的道统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怎么传也不会传到赵云科的手中啊。那我也问了我的父亲，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他当然也没有这么厉害，主要是他一直都很不喜欢中国字的笔画太多，都会特别找一些笔画少的字给我当名字。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父亲，让我在这一生当中写我名字省了不少分钟的时间呢。但是神的名不一样，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代表的是他所示的，代表是他的属性。我们常有诗歌说耶稣是最美的圣名，这不是说耶稣这个名字有多么美，而是说耶稣所代表的神的属性，神的拯救，他从至高宝座降到地上为我们罪付上赎价的这样子的行动是何等的美。耶和华的名同样表达的是他的属性，至高至善至圣洁，全知全能，毫无瑕疵，这是耶和华的名。所以当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面强调出来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这一件事情发生，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他也觉得可能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突然这一切全都没了。但是他强调一件事情，是神是那全知全能者，至善至高者，不论什么事情发生，纵使我不知道，神的心意必定是美好的。这是他对神清楚的认识。所以接着他才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他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突然忘记了做什么事情，或者做错什么事情，不对的，神必有他的旨意，只是我不清楚。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样子反应，相信神必定也很喜悦。他又再次的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又再次强调这几个词，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句话真的是很令人感动，他是持守纯正，就表示他一直在走这条他已经决定了的道路上，并不像说这个区域有个首富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于是有记者来问他，他就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在神的眼中，他不只是这么说，他还持守这么做。这件事情算是约伯已经通过了考验，但是撒旦愿意收手吗？撒旦不收手，他知道有些人的确是淡泊名利，把身外之物不看为什么。他说如果攻击他的身体，那不一样，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身后伤害他的骨头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你让他生病，他一定会弃掉你，那神也答应他，你就这么做吧，只是不能取他的性命。于是呢，撒旦真的就这么做了，就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这个毒疮是什么，没有人清楚知道，也有可能有人说是像大麻风，也有人是说因为身体有很重的病，以至于外面显露了皮肤的症状。那我认为纵使是皮肤病也十分难受，你光是一个香港脚就受不了了，一个小小的豆子你也难受，他全身都长这个，你可想到他是多么的痛苦。他就坐在炉灰中，而这炉灰不是说有灰的地方，而是像垃圾场一样，在那边没有人想要去的地方。他拿瓦片刮身体，瓦片刮身体多痛， 是因为他原本已经够痛了，可能这样做还能够去让他身体有一些舒缓的情况。约伯又再次经历痛苦的试炼，这个时候他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让我们突然想起，哎，他老婆之前都忘记提到他老婆，怎么他老婆还在？我前一阵子 我太太读约伯记，读完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撒旦把约伯一切所爱的都取去了毁掉了，却把他的老婆留下来了呢？我又想，我不能说完全猜不到原因，可能撒旦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敢乱回答，是不是？居然可恶，把所有的都拿走了，把老婆居然给留下来。但是呢，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或许他有他的心意，这一句话很可能可以成为压垮约伯他的信心的一根稻草。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死了吧。你看这第一句话，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得了，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我刚刚也说过，家人很可怕，有没有？他都看着你，妻子比孩子更可怕，因为妻子孩子呢，一天跟你相处，到了晚上，晚安了，他就回到他房间，老婆还跟着你回到房间，还睡在你旁边，你讲梦话，你心里有什么苦毒，随便乱说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啊。但是妻子，他仍然可以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如果他是对我说，我就会说啊。你说我吗？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我一定要录下来给我妈妈听啊！我真的希望生命中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太太能够对着我说：“赵云哥，你依然还是这样高风亮节吗？你还是这样大义凛然吗？”留下两行清泪。哎，我觉得那我真的一生就圆满了。我一定会写在我的家书里面，孩子记得要时时诵读啊。但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常常都是我一个人懒在沙发前面的时候，他就说，我真的希望人家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哎呀，妻子不容易，但是他的妻子却说，你持守你的纯正吗？很显然他是表里如一，从里面到外面都仍然有对神这样纯正的信心。他讲，你弃掉神吧，死了吧，似乎好像跟撒旦变成同一个意见。但是我们不能轻易的去 judge 他，因为约伯的孩子不也是他妻子的孩子吗？他所有的不也是他妻子原来所拥有的吗？或许他现在并没有约伯身上所有的毒疮，但是他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有这样子的态度似乎有一点合人情。那约伯怎么反应呢？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他不是很深的责备他，约伯也是很有智慧的，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是说你这个反应似乎是对的，但是你没有想清楚神的心意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信心。我们跟神在一起，主权在他手中，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在这边我们会因着神而蒙福，也因着神受祸，这也不是自然的吗？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一般人用手犯罪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做到，但是用口犯罪可是非常轻易的。约伯连在口上都不愿意犯罪，他就这样经历了两次极大的试炼和考验。接着呢，约伯记后面就开始记载了他的朋友来探问他，他们之间来讨论他为什么会经历的这一切。有很长的篇幅，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了很多，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但基本上最后神亲自向他们显现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大部分都支持约伯所说的，但唯有一件，他就说，他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们所说的可能都对，但是你把原来这样子事件的发生的意义便失去了。这里面的意义就是，你跟神之间有没有单纯的爱？你会不会在没有物质上面的供给的情况下，你依然会爱神？这件事情是神他们讨论的争点。 但是神依然喜悦约伯，因为他通过了这些考验，而且他清楚知道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所喜悦的仆人。所以之后神将他所失去的又再还给他，并且又赐给他更多一倍的祝福。那么约伯记就这样大致上看完了。那约伯的见证呢，我想在这边强调，就是他首先有持守纯正的心智。他的心智我相信是在他这一生当中很早就已经决定要过合神心意的心智，所以之后遇到的困难才不会影响了他，这在他经过试炼当中是得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另外一个旧约的人物但以理是很像。如果你读过旧约，知道但以理在当时其实他的并不是活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他的国家已经被毁灭了，他是被巴比伦掳到他的国家。那被掳的人日子是过得非常惨的，甚至连仆婢都不值。他在那里却因为被王选拔能够来到王旁边侍立，他因为在王旁边侍立就可以得到王的各样的供给，他的美酒和佳肴。但是呢，对于但以理，他不愿意受到这样子的玷污，因为他知道那是外邦人，他所饮的酒并不洁净，他所吃的肉并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他不愿意这么做，就求太监长不容他玷污自己。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还是少年人，年轻人对于吃的东西的要求是多高啊！我那两个孩子当他们青春期之后简直是快把我吃垮了，整天都是饿的。但是他但以理在这个年纪却不愿意被这个好酒好肉给影响，他对太监长说，他跟他的朋友说，求你试验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少年人的面貌。他的意思是说，那些王的美酒佳肴我们不要，我们只要素菜和白水。王的美酒佳肴这不是普通的，是在全国境内最好的美酒佳肴，他不要，他只要素菜和白水。他要告诉大家说，纵使我们这样吃，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像是那些吃王酒和王的膳的那些人一样的面色红光。他就这样做，他在从小不管结局是如何，他就立定心志，他不受王的玷污，不受这个世界的玷污，就如同约伯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心呢？而且我相信他们并不是在寻求神旨意才做这件事情，说神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吃王的酒和王所赐的肉，还是我应该吃素菜和白水？如果你要问神的心意，你的品格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你不用问，神的心意很明显，你就这样做。你不用有一天问说，神啊，我今天是不是应该要行公义，主啊，我应不应该要做完全人，不用问，答案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常常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似乎有一点变成我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才来去寻求神，神的旨意变成这样子缩到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好像我今天也拿到了 USC 的 offer， 也拿到了 UCLA 的 offer， 我应该要去哪一个学校啊，这个的确很难选择。我今天应该要去 Google 来上班，还是要去 Amazon 来上班，这一切也很难决定。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应该要去 Apple 上班，还是他 Apple 隔壁的麦当劳去打工呢？两个 offer 我都拿到了，我应该要去哪里呢？你们会不会很多人觉得这个答案太明显了呢？还是会不会有人去寻求说，神啊，我应该要在神学院当教授，还是去做一些卖手工艺品来去过日子呢？好像很明显，但也不完全真实。其实讲的就是保罗。保罗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做一个得意的门生，他很可能能够接续他的老师，能够继续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做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师，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寻求神的旨意，他要去传福音，他最后是以编织帐篷为生，来去世界，到了欧洲去传递福音。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 如果是你的品格，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其实不用问。但是如果有巨大的事情，你得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按我们的逻辑标准来去思考怎么做。一旦我们不能知道怎么做，我们才去询问神，这是错误的。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他们很早就立定了心志。接着呢，约伯的见证是他坚定爱神的道路。他年轻的时候就定下这个心志，要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之后遇到了这样子的困难攻击，他就毫无悬念的就继续的往前走。如果他的心志是想说我要财务自由，我要赚大钱，我要过好日子，那么一旦这件事情没有了，离开神岂不是自然吗？那我们从后面的角度来看，如果他第一次就失败了，他至少后面不会长毒疮，不是吗？但是如果你仔细这样想的话，那就表示他就会失去真正神对他的爱以及最后最大的福分。我们是不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坚持自己的心志？就好像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年轻的时候立定心志要走合神心意道路，但之后呢，遇到一件事情，他的三个朋友，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立了金像，要所有人向那个金像下拜，如果不拜就把你丢到火窑里。这对于一个立定心志要遵行神旨意的人，肯定不愿意这么做。那尼布甲尼撒王跟他说，你不这么做就把你丢到火窑里，并且就我目前的经验，还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从我面前拯救他们过。那这些朋友但以理的朋友这么说，他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其实他已经懒得回答，不需要回答你啊。但是即便如此，我还说一下，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能力是肯定有的，你不需要去怀疑。接着也说，王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也有这个心意，他会救我们。但是他也同样把神的主权摆在神的手里，他知道神会这么做，但不知道神会什么时候怎么做，或者用什么方式来去拯救。所以他说，急或不然，纵使我在火窑里面，我也不怕，因为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因为他的目标是立在神所喜悦的那个标的里面，不是在旁边的影响，这样子他才能够走过这样的路，这是很令人敬佩。我在当兵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部队的长官，他很会空手道，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劈那个砖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把这个眼光看在那个砖的表面，于是呢你这样劈下去的时候，就不经意的稍微停了脚步，然后你的手呢不但劈不了砖，你可能还会受伤。但是对于一个会空手道的人呢，他将目标已经是放在那穿过砖的下面的地板了，他的目标是在那里，所以当他手下去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周围的事情影响而去阻拦，他反而是将它破坏。我们的心智在哪？如果你的目标是短浅的，你就会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不知所措。当你的目标定的是正确的，你就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保罗在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是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不要以为说，因为我如果有神的爱，怎么会遇到这些呢？我遇到这些是不是就表示神的爱隔离呢？其实不是这样，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你，各样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神的爱。所以他继续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怎么得胜？你要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没有离开你，你就赢了。纵使是有各样的攻击，你也不怕，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绝不会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离。我们的爱是不会离开的。而这边讲到，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赎价，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洗净我们，在坟墓里从死里复活， 战胜死亡权势，而我们凭着信心认罪悔改，这个爱已经在我们身上，不会有影响。那将我要赐给我们的福分绝对不会离开，这是我们坚固的保障。纵使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他在此生你没有看到在物质上面得到什么样的保守，神给他什么样的福分，他就已经离世归主了，纵使如此仍然有盼望。就像希伯来书说的，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也就是说，若基督再来，现在再来要赐给我们极大的福分，那些原来已经在主怀里的人会再次兴起跟我们一同领受福分，或者在我们也回到主的怀里，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得到这样的恩典。世界终将灭去，亲爱的朋友，你的目标是放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到财务自由来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未来不确定不知道的情况。其实不论你是信主的或未信主的，有很多的事情同样会发生，但是你的心是摆在哪里呢？如果你仍然是用财务自由做你生命的标准，那我跟各位报告，你得要按照世界的规则，因为这个财务的规则呢是这个世界定的。你如果存在银行里面，它会给你多少利息，你存在股市，存在各样的方法，都有这个世界规矩的。你按照这个世界规矩，我相信某一个程度上一定会得到应该有的报酬，但是你用这个方法来走属神的道路就有困难了。尤其是在这世上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会发生，经济会有起有落，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可能会受到不明的原因的意外而受到打击，你的身体可能会软弱，而这些事情都不是在这个世界所能掌控的，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一个告诉我们结局的事情，这个世界终将会灭没。如果你这么汲汲营于世界上面的事情，你拥有了也不过就是几十年，之后呢？难道你要在困苦煎熬里面吗？所以主耶稣他也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土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他还会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你可以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岂不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财务自由吗？提早退休，我不用做了，东西都在那里，好几年都不用工作，这是多么好的事呢？在比喻里面，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时间不在我们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神，我们也不知道你因为要寻求财物有多少在你生命当中会失去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光是家道丰富你生命不一定会丰富。你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你花了十年二十年就是汲汲营营于累积财富，你会失去生命当中很多的一切。我记得曾经在属天园地分享过，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创业家，他事业做得很大。那么有一次呢，记者来问他，就问他说，你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感觉到很懊恼很后悔的？他说，为了要做这个工作呢，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没有好的关系，他们成长的过程我通常都 miss 掉了。我相信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懊悔。那我看了呢，我也觉得很感动，我心里就跟我太太讲说，也有没有这个可能，当记者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 我呢，从小孩子从小从幼稚园我去接他上学啊，他做什么事情啊，我都跟着他，我还请假去参加他学校的活动。最后他要去上大学，我还带着他去学校那附近。但我会不会后悔？我失去了我的生命事业的成长期呢？我因为跟我孩子太亲了，我就没有办法有好的事业。我太太听了就安慰我说：“不会的，你不要担心，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有记者来访问你的。”然后说：“啊，对，那我也是担心的。”但是仔细想，其实真的不会。孩子，尤其是现在孩子，他现在去读大学，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而且孩子还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去餐厅，那个老大就在前面啊，那服务员就说：“哎，你们有几位啊？”他还转头回来数。我说：“笑，我们家有几个你不知道吗？你还需要数吗？”我们笑了他好久，一直到现在走了。前两天我们去吃饭，人家问说：“你们家几个人？”我太太说：“四个人。”我说：“你疯了吗？”那个服务员看到我们家就三个人，就三个人，数字不一样。那个想要回到以前，那就没那么容易了。跟孩子的相处都能够稍纵即逝，更何况跟神之间的爱，你放弃了，你挽回了，你想说我就过20年，等到我钱存够了我再来教会服侍，等我钱存够了我日子过舒服了我再去回到主的面前，稍纵即逝，不是在你手中。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以为得到了财富你会自由，告诉你那不会得到自由。光是刚刚的例子你可以知道，你在10年20年你不会有自由，你就算得到那笔财富你也不会有自由。只有什么会让你的自由？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有真理可以叫你们得自由。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神的道化成了肉身，你可以领受，你可以遵行，你可以往前走，你才能得到自由。很多人会不了解为什么这算是自由呢？其实自由不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你不论怎么做你都不会错，不会失败，那叫做自由。就好比你在水中游泳，只有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游泳健将们，当他在水里面不论是上是下，不论是什么动作，你看他悠悠自在，十分自由，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沉默，无论如何都有健康的身体。你说那我不行，我自由，我就到水里面，我爱怎么游我再爱怎么滑，你最后沉到水里连你的命都没有，那叫自由吗？真正的自由是在神的真道当中，你的生命需要神的真道，在那个里面你真的可以得到自由。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座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立定心志，在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污染，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不会让你后悔。财务的事情交给神，神会让你得着自由。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应该要定睛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犹如约伯一样，我们努力的尽到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让我们的生命品格蒙你所喜悦，保守看顾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的家。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